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他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今天很荣幸能够访问陈耀清牧师，他是现今华人教会极具影响力的台湾新典行道会卓越美和堂创会牧师张茂松牧师的妻子张师母。张师母服侍主超过了50年，最近张师母的一本书《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本书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好看，值得一读再读。所以今天芳华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师母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分享她过去的服侍的经历。师母，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晨曦讲座。
芳华早，各位亲爱的同工们早安。
是师母，您的这本书叫做《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芳华很好奇的是，师母，你年轻的时候，你的志向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其实我没有很远大的志向，但是我只知道，师母绝对不是我的选项之一，因为我自己是学国际贸易，所以我想我应该是往这方面发展，但是后来上帝呼召我，我就开始出来服侍神。那时候做的都是学生工作，所以在我看来，我应该是做学生工作，做青年人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说，师母是很难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就知道师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辛苦又不讨好的角色。所以这绝对是不是我要选择的。
好，师母，现今你已经服侍主已经超过了50年，而且您担任师母这个角色已经这么久了，如果能够让你再选择的话，这会是你的选择吗？
我其实一路走来，老实说，我非常的 enjoy， 喜欢我的角色。但是你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不会选择当师母。可是这个不是我的选择。因为当师母从来不是我的选择，我也不能选择，因为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应该是张牧师的选择，张牧师怎么选择我就是怎么跟，所以他选择做哪一方面的服侍，我就是跟着他做哪一方面的服侍，我就是跟他配搭的。
书里面有记载了一幕的场景，我觉得很经典，那就是师母是在叫我吗？我想呢，这个对师母来讲是一种身份的转换。师母，要不要说一说当时候你的心情，还有那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呢？
当时候我们还在神学院，牧师神学院的最后一年，牧师就想，这个神学院读了一段时间，所以就想去试试自己的功力怎么样，比划比划。所以他就到了新店行道会，那时候新店行道会刚刚成立，人非常的少，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到了新店行道会。有一天我就在那边做事情的时候，后面有人叫师母师母师母，我完全没有理他，我继续做我的事情。后来牧师就跑过来摇摇我，他说 Amy， 那个某某妈妈在叫你。我说没有啊，他在叫师母。他就说师母就是你啊。哦，师母就是我啊。我就赶快回头，然后我就跟那位妈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叫我。我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师母，所以我还不习惯，对不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是师母，
是
我就开始 要习惯这个称呼。
嗯嗯，
但是真的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不是在叫我啊，我不是师母、
啊。是，那师母你大概是多久才能够开始接受师母这个角色？
其实那时候我很年轻，所以呢，你说什么时候接受师母这个角色，我应该是立即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角色因为我就是师母、
哦、
但是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生涩，有很多 的不成熟，这个都是一路慢慢慢慢的学习，因为我也没当过师母、
嗯、
所以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当，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当师母、
嗯、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一路走边学，跟着年龄的成长，跟着人数的增加，跟着我自己慢慢的成熟老练，所以就是一步一步嘛。
好，那么师母可以来说一说刚开始在新殿行道会是怎么来推动教会的服事。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大概就是12个人左右吧，12个人到15个人之间，我们这样开始。
嗯，
因为人数很少，所以我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姐妹会啊、弟兄会啊、什么会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就只有12个人，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小小的会，叫做就是一起的同工会、
嗯、哼，
那同工会也就是小组。那慢慢的慢慢的人数增加了，我就发现我们就不能只有同工会，因为人增加了，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个姐妹会。那个时候的姐妹会呢，就是不管老的年轻的全部都在一起，因为人不多嘛，所以我们就整个就在一起。那很自然的我就在姐妹会服侍，因为我们在姐妹会当中大部分都是长辈，所以我就设定自己的角色，我就是在那边服侍他们、
嗯、哼，
我就是做执行者。我们姐妹会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来规划，我就来执行，我就来服侍，就来帮助他们。我印象里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开始的。后来因为人多了，我们就把年长的跟年轻的姐妹就分开了。那就是年轻的，我们就称她是喜乐团契。
很难想象啊，从只有12位会友，一直到今天新殿行道会呢，已经有3-4千人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知道牧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认真的家家去传福音哦。这个牧师真的是很不简单呢、啊。
是，牧师是一个非常意志力非常强的人，所以呢，当他接了新殿行道会以后，我们神学院毕业，实习的阶段不算，那神学院毕业以后我们就留在了新殿行道会。当他接任新殿行道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规定他自己每一天都要去教会，把门打开。他说所有的庙都是打开门的，只有教会常常只有周末开门，
嗯，
周间都是关着门的。他说我要服侍的教会是天天开门的教会，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教会是每一天开门的，包含过年每一天我们都是开门的。
师母在牧养教会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也随着孩子陆续的出生啊，我知道很不容易啊，要照顾孩子，然后要跟着牧师一起配搭的服侍。我也在您的书里面看见神丰富的供应，你可不可以来说这个部分，神是如何的供应你们全家呢？
其实我们刚刚服侍的时候，因为教会非常非常小，那我们没有母会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等于从零开始就是这样开拓了。那所以我们没有后援部队，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人很少，教会给我们的供应，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力量，但是老实说是非常的不够，就只有仰望神的供应。但是很奇特的就是那时候上帝从不同的地方就差遣乌鸦雕饼给我们，雕肉给我们，
是
是，就
是
你们在我的书里面就会看，就是你想不到的人他居然会奉献给你，而且奉献给你的都不是财主，都不是有钱的人。甚至给我们奉献的人都是小小的一点一滴的爱心奉献，甚至有逢甲的一个毕业生，他自己也才毕业，那个时候他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在那个时代，但是他居然每个月给我们2000块的奉献，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他给我们的奉献不是从我们毕业开始哦，他从我们开始读神学院开始，就每个月奉献2000块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也跟他谢谢了很多次，跟他说不用了不用了。但是他就一直觉得他有感动有负担，上帝感动他这么做，所以他一直这么做。那事实上那个年代他的奉献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
感谢
主。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非常感恩。
我也在书里面看到牧师说，传道人要学习信心的功课，要对着 homie 唱三一颂啊。师母是不是也曾经遇到那种非常困难，而且真的是这个米缸呢几乎快没有米了这种情况呢？
我的娘家还在台北的时候，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因为我每一个礼拜去看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带回一卡车的物资回来，
是
就是不能说一卡车啦，就是大包小包的哈，就带了我们整个礼拜需要的物资，甚至超过一个礼拜的需要的物资回来。从小孩的奶粉，几乎是所有一切的需要，包含卫生纸，我都带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觉得有那么大的缺口在那边。但是后来我爸爸妈妈他们都移民美国，所以我就忽然间发现我的仓库不见了，我的供应商不见了，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包含孩子的奶粉啊卫生纸啊。可是我就觉得很奇特的一点，确实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艰难，但是我现在自己回想，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没有苦的感觉，没有觉得辛苦，我只是觉得哦，现在钱不够用了，那我去找份工作好了。那牧师说如果你去工作我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做，那我就想一想也是，如果我去工作，第一他不能做的就是白天他都没有办法探访，因为白天大概只有姐妹在家，他就没有办法，而且很多的事情他一个人是做不来的，我非常知道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扛住服侍教会的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牧师是站在前面的那个人，我是在后面张罗的那个人，所以我知道我应该不能去工作。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可是我们的钱真的是不够用，所以你告诉我怎么办。牧师唯一他所有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他就是跟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吧。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坏，我那时候有一点小小的逼他，我就跟他说好，那你祷告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你给我一个日期，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月初，牧师就叹了一口气，他就说我们祷告到月底吧。
嗯，
那我就记得是这件事情。可是感谢主，真的到了二十几号的时候，上帝就真的是解决了我们的需要，就帮助我们。这个我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些的分享。
是，好奇妙啊。我知道一度呢，牧师他的回应说如果这个奶粉不够的话，那就把这个泡稀一点就可以了。
是是是。
师母，有一些的牧师的家庭确实是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师母也面对了是不是要他出去工作，他可以全力的支持牧师，也可以照顾到家庭。那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不会觉得师母不能出去工作，我觉得不是那么律法的。那师母需不需要出去工作，我觉得在乎的是他们两个人自己要做决定。因为很多的服事，老实说，牧师一个人是做不来的。如果师母不加进来，很多的地方会真的会有很多的缺口在那个地方。因为师母会最知道要在哪个地方帮补牧师的。有常常跟牧师说，我说常常我是在你丢我捡，牧师常常说我们冲啊冲啊冲啊，当他在前面冲的时候，其实他掉很多的东西，我要在后面一路的捡啊。如果我不捡，那个地方就会是一个缺口啊。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状态，我需要在后面做补的位置。那我也非常知道我的丈夫需要我来帮助他守住那一块。但是很多的牧者是不一样的。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牧者，他的妻子是在外面工作的，但是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参与得非常的好。那我个人觉得是每个教会不一样，每个教会的需要不一样，还有每个牧师的个性不一样，每个师母的个性也不一样，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会众。我觉得这个是牧师跟师母自己要好好去祷告的。你们的路要怎么走，你们两个要怎么配合，是他们两个要好好的配合的。那没有一定，但是对做师母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排在我最优先的顺序还不是服事教会，我最优先的顺序是帮助牧师。牧师需要告诉我他需要我怎么帮助他，那我就怎么帮助他。
师母一直非常的清楚他自己的角色，就是成为牧师的帮助者。牧师有什么样的需要，他就在后方呢成为他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持，并且帮助他来执行。 我想在服事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这种受伤的感觉，师母要不要说一说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您曾经经历让您很伤心的事情？
服事没有不受伤的，因为连牙齿都会咬到舌头，人跟人之间有时候摩擦真的是难免的。我因为我个性的关系，我个人比较神经大条一点，所以我很多东西比较没有那么的在意，或者放到心里头，或者那么容易受伤。我不是很容易受伤的人，那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太往心里头去，所以我没有很去在意很多小道消息或者小道什么，我很少去管很多的那种小东西。怎么讲呢？因为我自己会很注意不要去说八卦，所以基本上我也比较不去听八卦，所以我就比较不容易受伤。比如说有一些人有时候会来跟我说一些事情，我通常都会跟他说这个人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要讲这件事情了，这样子我会觉得好像背后在说他的话。好，我通常都会把他，就是我自己个人我不去听那些小道消息啊，所以我个人不容易受伤。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听谁谁谁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说好，那就停在这里就好了。我说你也不用告诉我他说了什么。我说第一，他跟我不是很近，所以他知道的我还没有那么多。第二，如果他没有自己来跟我讲，表示这件事情我也不需要听，所以你也不需要告诉我。因为如果他爱我，他想要帮助我，他应该自己来跟我讲，而不是后面讲。如果他后面讲，就表示他的话我不需要听。如果他爱我，他应该直接来跟我讲。那如果他没有跟我讲，你也不用跟我讲，所以我也不需要听这些话，所以我就直接停了。有一两件事情让我心痛的，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啊。那时候我太年轻，我的孩子很小，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学音乐的姐妹在教会教大家弹琴。她教大家弹琴的同时，因为她是牧师的女儿，她就跟我讲，她说师母，我们小的时候学琴都是弟兄姐妹教我们的，都没有收钱，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练出来的。她说所以呢，我就跟她说，我说那不行，我说因为教琴这个是你在赚你的学费生活费，我说我还是应该要付给你。她说师母，那这样子好了，我就打个折收你的钱啊。我说我不要收你全部的费用，我就打个折当做我的奉献。那我听起来也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爱跟被爱是一个学习，你不能只是说我只能给予我不能接受。那我觉得这是我学习接受的时候，我就接受他给我的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常常送他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互动嘛，就补我不足的地方。那可是有一天有几个姐妹就把我邀到他们其中一个姐妹家去，就开始问我我起先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在公审我。觉得我为什么付他比较少的钱，为什么我欺负这个姐妹，为什么我付的钱比较少。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因为他这么说，因为他说我们是牧者，所以要给我们特别的优惠。我说可是我也有送他东西哦。我说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心意。其中有一个姐妹哈， 就是当场就是嘴巴一撇，就是给我一个很不好看的脸色，就是跟我说，哦，那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当传道人了，就这样讲。哦，那句话，那句话绝对不是一个夸奖的话，
嗯，
那句话就直接刺到我的心里。可是当时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很帮助我，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可是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都是很平和的跟他们解释，
是，
我说这就是他的心意， OK， 所以就这样子，我说如果你们问完了我就要走了，那我就跟他们再见，我就离开他们家。你知道吗，我一走出他们的家就忍不住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你知道我是从一个富裕的家庭出来，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的轻视蔑视过，应该是没有过，那是我第一次，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心痛，然后非常的难过，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不能回家，因为我这个样子回家张牧师一定会问我你怎么了，如果我说了我觉得张牧师受的伤会比我更厉害，他会更难过，所以我就没有回家，我们那时候的新店到处都是田埂，所以我就到田里头田间散步，我就在小碧潭边上那个，我就在那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我心情平静了，哭够了，平静下来了，我才回家。那我回家的时候，因为很怕张牧师看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就很快的钻进厨房去预备晚餐。张牧师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今天有什么事情吗？啊，我说没有事情，就是大家聊聊天，然后我就出去走一走，到河边去运动一下才回来，我就没有讲，所以我没有告诉张牧师那件事情。但是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伤害，在我的心里的深处。如果你说你有没有什么受伤的，那个应该是我记忆里面只有两件事情带给我很深的痛，一个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姐妹，我去探访她的时候，她送我一件衣服，她问我师母你在不在意穿二手的衣服，我说我不在意，我们教会大家都是把不能穿的孕妇装就是轮流来轮流去，然后我们的小孩子的用具也是大家轮流来轮流去，我觉得这就是物尽其用，所以我说我不介意啊。他说那我有一件衣服可不可以送给你，我说只要我能穿我不介意，他就送我一件衣服，然后我穿一穿，哎，试穿一下发现居然正好可以穿，我就说哦，这还不错，然后呢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这件衣服很贵哦，这一套衣服我当初买的时候很贵哦，你知道吗，其实我从来不在乎品牌呀，什么贵，什么东西多贵的，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然后，因为我穿了，我可以穿，他给我，我就跟他说谢谢，我就拿回去了。后来有一天，张牧师跟我说，他说 ：“Amy， 某某姐妹说你都不理她。”我说：“不会呀，我没有不理她。上个礼拜我还去探访过她呢。”他说他来教会你都不理他，我说不会啊，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疏忽了，所以有一天聚会的时候我老远看见他，他离我很远，他在前面我在另外一个方向，我还特别跑过去跟他打招呼问候他。可是过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听说这个姐妹离开了，我就觉得想不通，我真的因为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冲突或者没有任何的那个，我思来想去为什么他觉得我不理他，后来我才想到哦，因为他送了我一套很贵重的衣服， 那么想当然我应该对他特别好才对。
哦，
我却没有对他特别好，他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的热情的招呼他。
嗯，
也许这个是他不满意的，所以他就那个了。但是那件事情也带给我比较多的伤害，不过那个伤害小一点。
嗯，
是因为那一次我就问张牧师，我跟张牧师说，张牧师，你觉得我需要去跟他说对不起吗？如果你跟我说我要去跟他说对不起，我就去跟他道歉，你觉得我需要讨好他吗？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我难道应该为收了他一套旧衣服就需要特别巴结他吗？张牧师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他，所以他愣了一下，他就跟我说，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跟他道歉，你也不需要巴结他。我说对，我说 Daddy， 我告诉你，我觉得上帝呼召我们是要服侍他，不是来讨好人的，我们是来服侍神的，我们不是来讨好人巴结人的，我们是来爱人的，我们要爱我们的羊，我们不需要巴结他们。
如今长存的有心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是命的落向的疤。我若能像先知讲道，明白各样奥秘，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一点也没有可夸。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
要来特别谈一谈师母曾经的讲道的内容，这个叫做你是 iPhone 2iPhone 2、现在的这个 iPhone 当然它已经日新月异，已经到了这个15以上了，但是这个 iPhone 2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请师母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 iPhone 2呢？
我觉得哈，做妻子的许多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很郁卒啊，觉得很沮丧。因为我自己在教会服侍很久，然后我就发现常常有时候很多的课程啊，开的有关于婚姻啊、家庭啊或亲子的课程啊，大部分来上的都是姐妹，然后姐妹上了很多，知道的很多，但是回去以后看到先生，先生又完全都不配合，因为他都没有上课。所以他们就觉得越来就越沮丧，越难过。我觉得弟兄很奇怪耶，我觉得很多做丈夫的哈，我接触的弟兄也不少，所以呢我常常就是有时候会问这些弟兄，为什么你不来上课？常常弟兄给我的回答都是，
这些我都在做啊，这些我都会啦，为什么还要来上课？你们上就可以了。我们连张牧师哈，有几次我跟张牧师说，哎，张牧师，你也来上课。前面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他说你觉得我还不够好吗？你觉得我这个丈夫还不够好吗？我简直是好先生的代表了。你知道吗，他自己是读很多东西啦，所以他其实有一直在进步中。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多先生非常的固步自封啊，就是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让姐妹很受不了的。我知道很多姐妹都有这种心里难过过不去的地方。你看像张牧师这种人哈，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给他一个大拇指，说他很棒很仗很怎么样怎么。但是就算他这么棒的一个，他也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先生。好，就算他这么棒的一个人，一个先生，大家觉得他是个好牧师，我也觉得他是个好丈夫，但是他还是让我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会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其实很多哈，过得去过不去就只有一线之隔，你想开了你就过去了，你想不开你就过不去。有一天哈，我就是觉得非常的难过，很过不去。你知道我们哈，女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没关系，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都有关系了，什么都过不去了。有一天哈，我就是回去的时候，这是我们家常常发生的事，但是那天不晓得为什么我就特别的过不去。就是我开门进来就发现这个门口也有一双袜子，到了客厅沙发椅底下又有一双袜子，然后那天就发现地上就有三双袜子，我就整个人冒火了。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能把袜子丢在洗衣篮呢，就非要这样子丢。然后我那天就是非常的过不去，很生气，就正要爆发的时候，怒气要爆炸的时候，忽然间上帝就在我的耳边上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是 iPhone 2， 你是 iPhone 2。 我就忽然间就愣在那个地方，我就想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为什么就忽然间就明白了，就说对呀，我是 iPhone 2， 上帝在我的 iPhone 2的上面有很多功能是 iPhone 1没有的。我就忽然间觉得哦，这个不是他要不要。我其实很生气的就是，为什么跟你讲了100遍了，你还非丢在这里不可，非怎么样不可。那天我就忽然间明白了，原来他就是没有这个功能，他就是没有这个丢袜子的功能，所以他就老是不会去丢袜子，因为他还没有这个功能，还没有 upgrade。 所以既然我是 iPhone 2， 我的功能就是比他强一点，好吧，那我就是有丢袜子的功能，我就去丢袜子吧。所以我就忽然间，上帝很幽默，上帝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让我那个怒气全消。上帝只告诉我你是 iPhone 2。
感谢主啊，神创造了男人，然后呢又创造了女人，这个女人似乎是比这个男人呢，上帝的设计更要精致一点，很多的功能都被提升了哦。所以神用这种幽默的方式让张师母呢在那一瞬间哦，突然的明白啊，也比较能够去慢慢的接受有一些真的是没办法改的一些张牧师的一些习惯。这个呢已经是在师母的讲道里面都已经分享了，所以也是一个公开的事情了。
是的，我觉得 我其实后来跟很多姐妹分享哈，很多姐妹我就跟她说，其实你真的不要生气，很多你以为她应该懂的，其实她都不懂哎，所以你就慢慢教她吧，慢慢教她就可以从 iPhone 1变成 iPhone 2。
感谢，
真的很简单的事情，不晓得为什么，像衣服脱下来要挂起来，这个她也学不会。那
还好有师母在，
为了丢袜子挂衣服要吵架吗？就不必了，就好吧，好吧，那就你丢我捡，你丢我就来挂，就这样子。好，你自己看开了就没事，真的。
好，师母呢，在这本书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你提到觉得自己像一块抹布，哪里需要呢就去擦干净。但是抹布有什么价值呢？谁会珍惜一块抹布呢？很难想象这么乐观、那么积极的师母，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想法。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每一个当妈妈的走到某一个阶段，当孩子都长大了，你就会发现啊，我的重要性好像没有了，因为孩子都成家了，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每个孩子都顾自己的小家庭，顾自己的家，顾自己的太太，这也是我们的教导，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家，所以他们顾家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他们好丈夫好妻子的角色的时候，你忽然间会发现自己的角色好像就不见了。这个某一个阶段，在你自己心情低沉的时候，你就会忽然间发现自己是没有用的。比如说，真的很有意思哈，我的儿子他们的孩子生日的时候，他们会特别为他们飞回去，因为孩子生日要为他办一个 party， 招待他的朋友来，都会这样做。可是呢，我自己想一想，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人是为我，会啦，他们会为我过生日，会正好碰到的时候会过生日，但是我觉得我从来不在他们的特别选项里面，是正好有了。你知道有时候做母亲的会失落，会觉得我不重要，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虽然我为你们付出了一生，但是我不过是一块抹布，抹布用过了，它的用途就已经结束了，有谁会珍惜抹布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没有被珍惜，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其实孩子们都是爱我的，每个人都是爱，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姐妹很容易在某一个阶段会特别忧郁，我不晓得为什么会特别的灰色一点，那当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不重要，觉得自己不被看重，觉得自己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只是一块抹布，所以其实我的心情是低落的，虽然我还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我继续在帮助人，我继续在上班，我继续做很多事情，可是有时候我的心情是低落的，特别是我觉得孩子们如果没有该表示的时候没有表示，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的失落。虽然我都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我发现我心里头其实挺有关系的，挺有关系的，所以后来我已经就改变了这种，我会表达我的期待。比如说他们有时候要送我一个什么母亲节的礼物，以前我都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不用不用，而现在我就会说了，我说哦，要送母亲节礼物啊，好，那你们三个合送我一个冰箱好了，或者是合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合送我一台电脑啊，我就会表达
啊，
是，
就我就不再说没关系，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其实我心里头还挺在意的他们有没有表示，所以我就说出来了。
但是后来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灰色的情绪，我发现呢曾经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让你感觉到其实你是非常宝贵的，你是有价值的。您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跟故事呢？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后来愿意很直接的跟孩子沟通，也是因为我自我形象的改变。我改变了我自我的形象，以前我都是闷在心里头，后来我改变了，我就愿意分享出来。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改变我。有一次我们去以色列去有一个参访的时候，以色列那一次的旅行里面有一个是到埃及的西乃山，所以我们到西乃山的时候我们都骑着骆驼，因为是半夜出发，半夜我们那是一个没有光害的地方，所以整个就是乌漆麻黑，除了天上的星星就是乌漆麻黑，所以呢我们就骑骆驼上去，一人骑一匹骆驼，一头骆驼，然后有一个埃及人牵着骆驼走上去，我们就跟着骆驼上去，天上的星星就美得不得了的不得了，满天的星斗，我就忍不住就说了一句，在我的形容词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东西，最能够形容天上的星星的，就说啊，好漂亮的星星哦，好像钻石，我就说好像钻石哦，满天的星星，满天的钻石，好漂亮。我才一讲完好像钻石，我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就是钻石，你就是钻石。我吓一跳，因为那个声音对我来说还蛮大声的，所以我就赶快回头看一下是谁在对我说话。那我就本来以为可能是牧师经过我的边上，结果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其实到了第二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走在山脊上面，所以一次只能有一头骆驼过去，所以就只有我，两边都没有人。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又讲了一遍，你就是钻石，你知道吗？我的眼泪就是这样一直流一直流流下来，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钻石，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钻石，我甚至还觉得我只是抹布，被你们大家用过了就丢掉了，有谁会珍惜抹布？抹布再重要也不会有人珍惜，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一块抹布，需要的时候用一用，然后用过以后大家就忘记了，就把它丢了。所以那天当神跟我说你就是钻石，还说了两遍，你知道我有多感动吗？我就眼泪不停的流不停的流，一路上眼泪就流上去，然后当然在我的心里面内心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安慰，然后我的自我形象也一下子，上帝做工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瞬间他就把你整个的思路就扭转过来了。我就从那个沮丧的那个哀怨的女人变成一个自信满满的女人，我就觉得我才不是抹布呢，我就是钻石，我是有价值的。
哇，
对，
哇，好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听了都会觉得好感动，上帝亲自的对师母对他说，他就像钻石一样的璀璨，发出光芒啊！这是神对张师母的一个肯定啊，也让他从一个觉得好像没有价值的一种自我形象的里面，整个的脱颖而出，让自己像钻石一样的发出他美丽的光彩。啊，感谢主！我想，这个的分享啊，对于姐妹来讲，带有极大的鼓励。所以，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话呢，上帝也要对你说， 在神的，在他的眼中啊，你也就像钻石一样的充满了美丽的价值。
我觉得对很多姐妹，如果你在职场上没有做得非常的好，或者是你是在家庭主妇，常常你会对自己那个自我形象，对自己有一个不好的评价，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一定要告诉每一位姐妹来说，不管你有上班你没有上班，不管你的成就怎么样，你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你像钻石一样。而且如果你好好的做好你妈妈的角色，做好你妻子的角色，或者上帝呼召你做好你师母的角色，做好你女传道的角色，或者做好你老师的角色，任何的一个职场你做好你的角色，我觉得你就是非常有价值。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可能看你觉得你不算什么，别人看你觉得你的成就也不算什么，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有价值的。你也要用钻石的眼光来看自己，当你用你钻石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当你觉得我是钻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就会不一样。当你看你自己是一个钻石，你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当你看你自己是一个钻石，你就知道你是可以承受得住压力的，因为钻石是高压的产物。当你能够看自己是一个钻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然后你也会发挥不一样的光彩。钻石是有光彩的，然后你自己看你自己也要知道你是一个光彩的女人，你是漂亮的，你是有光彩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抗压的。
我感觉很孤独，曾经以为很满足，没什么什么都抓不到，对着自己流眼泪，沉重步伐，心疲惫，在努力却还是不没有。